弟兄姐妹们，主里平安，感谢主在
平安，
在圣诞节的前夕能够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分享主的话。
感谢主能够在圣诞节的前夕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
今天一来到粤语堂就觉得喜气洋洋，
今天一来到粤语堂就感觉得喜气洋洋。
很多人穿的是全身红颜色的衣服，
很多人穿的都是全身红颜色的衣服。
我也特别带了一条这个领带，
我亦都戴咗一條咁嘅顏色嘅領帶。
我的師母告訴我說：你年紀大了，還打這個紅的領帶，不太相稱。
我師母同我講話：你年紀大了，仲著咁嘅顏色嘅，好似唔係太相稱。
對，但是呢，今天是特別的日子。
但係今日係特別嘅日子。
剛剛詩班在台上帶領我們敬拜跟所獻的詩歌。
剛才詩班帶領我哋喺台上嘅敬拜嘅詩歌。
我也可以感受到中間的那個喜樂。
我亦都可以感受到中間嘅喜樂。
所以今天我们来谈这个题目，耶稣是谁？
所以今天我们来讨论这个题目，耶稣是谁？
在我们家附近有一家，他的这个圣诞节的装饰做得特别的漂亮。
在我们家附近有一间，他做的圣诞装饰是特别漂亮的。
在这个漂亮的装饰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的宝贵。
在这个漂亮的装饰里面特别有一句说话特别宝贵。
英文是说 Jesus is the reason for the season。
里面英文是说 Jesus is 主耶稣是这个节日的主要的原因。
许多人忘记了我们虽有这个圣诞节是庆祝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很多人忘记了我们庆祝圣诞节是因为主耶稣的降生。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跟大家思想到底耶稣是谁。
所以今天特别跟大家去思想主耶稣是谁。
康德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我们不能够说他是基督徒。
康德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或者我们不能够说他是基督徒。
但是他讲过一句话很深刻。
但他讲过一句很深刻的说话。
他说有两样事情使我心中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他说有两件事情使我心中的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就是繁星点点的夜空跟人内在的道德本性。
就是繁星点点的夜空和人内在的道德心。
意思就是说他是相信神存在的。
意思就是说他相信神存在，
但是世界上还是有一些人不相信有神的存在。
但是世上仍然有人是相信不相信神存在。
他们存着一个怀疑的态度。
他们存着怀疑的态度。
四十多年之前，
在四十多年前，
我在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听到一位这个瑞士籍的神学家叫做 Hans Kuhn 他的演讲。
我是听到四十多年前我听过一个 在读研究院的时候听过一个孔汉斯的一个神学家的演讲。
那么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他讲过一句这样的说话。
他说我们有些人怀疑基督徒的信仰。
他说我们有些人怀疑基督徒的信仰。
但是你也应该怀疑自己的怀疑。
但其实你更加应该要怀疑自己的怀疑。
你的怀疑真的有道理吗？
你的怀疑是不是真的有道理呢？
其实无神论是没有办法证明的。
其实无神论是没办法证明的。
但是有人会说，纵使有神，我们又如何才能够认识他呢？
但亦有人说，纵使有神，我们又怎样去认识他呢？
所以很关键的问题是，
所以很关键的问题是，
人怎么能够认识神？
人怎样能够认识神？
人认识神有可能吗？
人认识神是有可能吗？
如果神是那样的一位伟大又无限的一位，
如果神是那位又伟大又无限的那位，
我们有限的人如何能够认识他呢？
我们有限的人怎么 去认识他呢？
任何的语言都有限制，
任何的语言都有限制。
我们用人的语言如何能够把神描写得清楚呢？
我们用人的语言怎样将神描写得清楚呢？
所以在这个威斯敏斯特信条的这个第七点一节有这样的话。
所以在这个威敏斯特的信仰告白里面的第七点第一节里面有讲，
他说神与受造物之间的距离是如此遥远。
他说神与受造物之间的距离是如此的遥远，
甚至虽有理性的人都当顺服神为其创造者，
甚至虽有理性的人都当顺服神为其创造者。
然而若非借着在神那方面的自动谦让，
然而若非藉着神在那方面的自动谦让，
他们绝不能从神有所获得，
他们绝不能从神有所获得，
作为他们的祝福与赏赐，
作为他们的祝福与赏赐。
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所以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
人认识神的途径，
人认识神的途径，
不是自己努力去寻找，
唔係自己努力去尋找。
人認識神的第一步，
人認識神嘅第一步，
就是出於神的自動謙讓。
是出于神的自动谦让。
那么其实圣经上虽然没有这样子的话，
所以圣经上虽然没有这样特别，
但是却有非常清楚的启示。
但其实有很清楚的启示。
所以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到第八节，
所以在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
就讲得非常的清楚，
就讲得其实很清楚。
他说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讲到耶稣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
夺的，反倒虚己，
反倒虚己，
取了奴仆的形象，
取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了人的样子，
既有了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全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什么是神的自动谦让呢？
乜嘢系神嘅自动谦让呢？
就是神成为人，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
就系神成为人，道成肉身成来到呢个世上。
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所要传讲的真理。
呢个亦系我哋今日所要读嘅圣经所传讲嘅真理。
所以我想从两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这一段经文。
所以我从两个方面同大家嚟到分享。
由这两个方面，我们才知道人怎能认识神。
由这两方面，我们才能够明白人怎样能够认识神。
头一方面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就是超越的这一个身份。
第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他有这个超越的身份。
其次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他超越的事工。
其次就是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他超越的事工。
在哥罗西书一章十五节到二十节。
哥罗西书一章十五到二十节。
他特别提到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他特别提到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以下就是把耶稣基督超越的身份启示了出来。
这里就将耶稣基督超越的身份启示出来。
许多人认为这是教会在早期最早期的敬拜的诗歌。
有些人认为这个其实就是教会最早期敬拜的诗歌。
正像我们刚刚所读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第五节开始，也是教会最早敬拜的诗歌。
就先头我们所读的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开始，是教会最早时候敬拜的诗歌。
所以今天对我们有很深刻的启示。
所以今天对我们有很深刻的启示。
我们所有的敬拜，
我们所有的敬拜，
到后来都应该以基督为中心。
我们到最后都应该是以基督为中心。
我们现在来看耶稣基督他超越的身份。
我们现在来看耶稣基督超越的身份。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他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圣经告诉我们，他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像这一个字，
像这个字，
我们想起来，
我们想想，
就认为这是一个外在的一个图像，
就会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外在的图像。
那其实这个字原来的意思，
其实这个字原本的意思，
不单单是指的外在的图像，
不单只是指外在的图像，
它强调的重点是一个完全的这个实质，完全的一个代表。
其实它所代表的乃是完全的实质，完全的那个代表。
所以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所以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那就是神他自己完全的彰显，
就是神自己的完全的彰显。
那么同样的一个类似的观念，
同样有一个类似的观点，
也表达在腓立比书的那一段经文里面，
也表达在腓立比书的那段的经文里面。
他本有神的形象，
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
底下又说取了奴仆的形象，
下面又说取了奴仆的形象。
那么这个形象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形象这个字的意思是什
么？就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外在的东西，
把一个内在的本质完全表达了出来，
就将一个内在的本质完全的表达出来。
所以在这段圣经里面说，本有神的形象又取了奴仆的形象。
所以这里说本有神的形象又取了奴仆的形象。
有一位在英国二十世纪非常出名，也是被神重用的新约圣经学者，叫做 Bruce。
英国二十世纪有一位被神重用的一位神学家的名字叫 Bruce。
他解释这段圣经怎么说呢？
他怎样解释这段的圣经呢？
他说他借着奴仆的本质表达出上帝的本质，
他借着奴仆的本质表达了神的本质。
这是圣经上伟大的启示，
这个是圣经上伟大的启示，
告诉我们说这一位我们看不见的神，
话俾我哋听呢一位我哋睇唔到嘅神，
甚至是我们人没有办法想象的神，
甚至系人冇办法想象嘅神。
我们用我们的思想神，常常会想错了。
我哋用人嘅思想去谂神，时时都会谂错。
因为这样一位无限的神，
因为咁样一位无限嘅神，
如何用我们有限的理智能够想明白、想清楚呢？
如果是能够用人有限的理智去想得明白清楚的，
所以人虽然里面有神这样一个观念，
所以人里面虽然有神的观念，
但是我们产生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宗教，
但我们产生了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宗
教，都是人试着用自己的方法来认识神，
都是人试着用自己的方法去认识神，
创造许多奇怪的偶像，用这个来代表神，
创造很多奇怪偶像用来代表神，
人怎能认识神？
人怎能够认识神？
除非是神自己把他启示出来，
除非是神自己将自己启示出来，
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
在圣经上很清楚客观的启示，
在圣经上很清楚的客观的启示，
所以就让我们想起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
就让我们想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
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他说太初有道，道就是神，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我现在很快解释一下道就是神这几个字，
我这里很快解释一下道就是神这几个字。
那么这只有四个简单的希腊字，
这里其实只有四个简单的希腊字，
但是非常非常的不简单啊，
但其实是非常之不简单的。
这就是圣经，这就是神的启示宝贵的地方，
这个是神启示宝贵的地方。
用当时人们所理解的通用希腊文，
用当时人们能够理解的通用的希腊语
来启示关于神的奥秘，
来到启示关于神的奥秘。
那么这四个字如果照字的顺序来翻译的话，
这四个字如果顺着字的顺序来翻译的话，
那就变成神就是道，
就变成神就是道。
因为头一个字 Theos 就是神，
因为第一个字就是神这个字。
对，但是为什么我们翻成说道就是神呢？
但为什么我们翻译成道就是神呢？
因为道的前面有一个定冠词 Ho Logos，
因为道这个字前面有一个定冠词。
好，那么所以呢，主词是道，
所以主词是道，
所以应该翻成道就是神，
所以应该翻成道就是神。
但是在神面前没有定冠词，
但是神这个字前面没有定冠词。
如果在神面前有定冠词的话，
如果在神这个词前面有定冠词的话，
那就变成这一个神的位格跟道的位格是同一个位格，
就会演变成说道的位格和神的位格是一模一样。
那这就是早期教会的一个异端，
咁就可能就成为好似早期教会一个异端嘅睇法。
啊，那就他们没有办法认识是一位神，但是有三个不同的位格。
佢哋冇办法认识一位神，但系有三个唔同嘅位格。
但是为什么又把神摆在最前面呢？
嗱，点解又将神摆喺最前边呢？
因为这就是一个强调的用法。
因为呢一个系一个强调嘅用语。
意思就是说，所有神的本质。
意思就话所有神嘅本质，
所有神的实在，
所有神的实在，
所有神的荣耀，
所有神的荣耀，
通通都在道的里面，
通通都在道的里面。
所以道就是神，
所以道就是神。
那么如果不把神摆在最前面，
所以如果不将神摆在最前面的话，
那就让我们会觉得好像这位道就是一个次一等的神，
就可能会认为，让我们认为道是一个次一等的神。
这就是早期亚流主义的异端，
这个是早期的亚流主义的异端。
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所以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那么这个就是圣经上一个伟大的一个启示，
所以这个是圣经里面一个伟大的启示。
在这一段启示的里面，
在这一段的启示的里面，
我们充分的明白，
我们能够充分的明白，
我们人如何能够看见，如何能够认识这位看不见的神，
我们人如何能够去认识明白这位看不见的神呢？
那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
就是藉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
那么所以圣经上又说，因为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在他里面居住，
所以圣经说父喜欢叫一切的丰盛住在他里面。
那么丰盛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完满的意思，
丰盛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圆满的意思，
意思就是说在耶稣基督身上，
意思说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看到了神完满的启示，
我们看到神圆满的启示，
神的所事也是耶稣基督的所事，
神的所事也都是耶稣基督的所事。
耶稣基督的所事也是神的所事。
耶稣基督的所事也是神的所事。
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会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这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是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所以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四节，
临后四章四节，
他最后会说，基督本是神的荣像，
最后说基督本是神的像。
所以这样子的话，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就明白教会最早期一个重要的信经，就是尼西亚信经上面所说的话。
我们能够明白教会最早期一个信经，就是尼西亚信经里面所讲的说话。
他说我们信主耶稣基督，
他说我们信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事以先为父所生，出于上帝而为上帝。
他说上帝的独生子在万世以先为父所生，出于上帝而为上帝。
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
他说出于光而为光，出于真神而为真神。
被生而非受造，与父一性，万物都借着他受造。
他说被生而非受造，与父一性，万物都藉着他受造。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信仰宣告。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仰宣告。
他所针对的就是当时亚流主义的异端。
他所针对的就是当时亚流主义的异端，
不认为耶稣跟神同等。
那里是认为耶稣和神是不同等的，
那么好像是次一等的神，
好像是一个次一等的神。
当时所争论的就是一个希腊文，
当时所争论的就是一个希腊文，
是 homoousio 或者是 homoousio。 前面那个字就是完全相同，是 same， 后面那个字表达的就是 similar。
前面一个字就是完全相同，后面一个字就是相近的意思。
那后面就是说类似，
后面的意思就是类似。
所以亚流认为耶稣跟神类似，
亚流主义认为耶稣和神是类似，
却不是相同，
却不是相同。
可是在尼西亚信经里面能够把这个耶稣跟神是同等把它讲得很清楚，
而尼西亚信经里面就将耶稣与神同等是讲得很清楚。
早期有一位教父叫做艾任纽，
早期有一个教父叫爱任纽，
他是那个波利甲的学生，
他是波利甲的学生。
波利甲为主殉道，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
波利甲为主殉道，绑在火柱上被烧死。
那波利甲又是谁呢？
波利甲是谁啊？
他又是施洗约翰的学生。
他是、
对不起，他是使徒约翰的学生。他翻得对，虽然我讲错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波利甲，所以这个艾任纽一定听过许多关于使徒约翰的事情。
所以艾任纽一定听过很多使徒有关使徒约翰的事。
所以艾任纽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
所以艾任纽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说话。
他说：除非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
他说：除非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
他没有办法完全把神启示出来。
他是不可能将神完全的启示出来。
那么这件事情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咁呢件事同我哋有咩关系啊？
我们说爱子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我哋话爱子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我们听到圣经上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我哋听到圣经话，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
那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话，
当我们相信耶稣的人，
当我们相信耶稣的人，
圣经给我们这样的提醒，
圣经给我们这样的提醒，
我们越信神久，
我们 越信神得久，
我们就应该越像耶稣，
我们就应该越像耶稣。
这是圣经上给我们的一个应用，
这个是圣经给我们一个应用。
所以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这样告诉我们说，
所以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八节这样说，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
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象，
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
那么好像这句话让我们回想起在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
这句说话让我们想起旧约圣经里面的一个故事，
就是当摩西上山与神面对面的时候，
就是摩西上山与神面对面的时候，
当他下山来，
到他落山来的时候，
他脸上带着神的荣光，
他脸上是带着神的荣光，
甚至以色列的这些众人没有办法看他，
甚至以色列的众人都没办法看，
以至于摩西要用帕子遮着脸，
以致摩西要用一个手帕来到遮住面。
我不知道今天我进到你们中间的时候脸上是什么样子，
不知道我今天去到你们当中面上是怎样的样子。
还好这几天都没有跟师母吵架，
还好这几天都没有跟师母吵架，
要不然来到你们中间脸上带着一个臭脸，
如果不是来到这里的话，个面色不是太好看，
一点呢都不像耶稣，
就一点都不像耶稣。
你有没有听过，我不知道你们这个讲广东话的人有没有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不知道广东话里面有没有这样的说话。
我们呢 讲普通话的人会说，夫妻两个人在一起相处久了，
我们讲普通话的有时说，夫妇二人相处了很久了，
如果感情好的话呢，
如果感情好的话，
两个人年纪越大，
两个人年纪越大，
这个脸呢就是夫妻脸，
两个人 的样子 就变成夫妻相，
这夫妻相意思就是说两个人看起来就很像，
意思就是两个人看上来都很相似的。
我的师母常常说千万别这样，
我师母说千万不要这样，
你这么丑怎么会跟我一样，
他说你这么丑我怎么可以跟我一样，
虽然是玩笑话，但是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
虽然开玩笑但是其实是有很多的提醒，
如果我们真的是跟神亲近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跟神亲近的话，
人看到我们的时候，
人看到我们的时候，
看到的是谁呢？
所看到的是谁呢？
虽然还是原来的我，
虽然仍然是原来的我，
但是他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是被福音所影响的我，
但他们应该都看到另外一个是被福音所影响的我。
从我们身上可以看到耶稣的温柔跟谦卑，
从我们的身上可以看到耶稣的温柔和谦卑，
耶稣的怜悯，耶稣的慈爱，
耶稣的怜悯，耶稣的慈爱，
这是我对我自己的一个提醒，
这个是我对我自己一个提醒，
这是我们个人，如果耶稣是神的像，
所以对我们个人，如果耶稣是神的像，
所以有一首诗歌也这样说，使别人由你见耶稣，
所以有一首诗歌说，使别人由你见耶稣，
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个信主的人，
意思说我们一个信主的人，
别人在看我们的时候，
在别人看我们的时候，
不单单只是看到我们，
不单单是看到我们，
他们想到耶稣，
他们能够想到耶稣，
那个看不见的耶稣，
这个看不见的耶稣，
现在借着看不见的信徒能够表明了出来，
现在藉着看得见的信徒能够表明，
这是神对于我们的期望，
这个神对我们的期望，
也应该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的期望，
也都是应该是我们对自己的一些期望。
那么神对于教会的期望是什么呢？
神对教会的期望是什么呢？
在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
在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
跟这个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
以及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
可能上个礼拜是不是 Raymond 还是上上个礼拜 Raymond 讲过这一段圣经，
可能两个礼拜之前 Raymond 牧师已经讲过这些圣经。
那么这段圣经非常的特别，
这里的经文非常特别。
那么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约翰一书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那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一书四章十八节十二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
所以这两段圣经起头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两节的圣经起始的时候都是一样的。
所以约翰福音一章十八节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
所以这里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独生子的怀中的复灯子将他表明出来。
所以看不见的神，
所以看不见的神，
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看见，
藉着耶稣基督让我们看到。
可是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怎么说呢？
而约翰一书四章十二节怎么说？
他说，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从来没有人见过神。
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
那么中文圣经翻译成说，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下面中文圣经翻译说，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这一个所有格的这个希腊字，
这里一个所有格的希腊字，
可能更好的表达，
可能更好表达，
是他的爱在我们里面所以完全了，
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意思就係話，
當耶穌基督來到這個世界上的時候，
當耶穌基督嚟到呢個世界上，
那位看不見的神借著耶穌基督被人認識，
各位看不見的神藉著耶穌基督讓人能夠認識。
現在耶穌已經升到天上去，
而今耶穌已經升到天上，
我們如何再能夠看見神呢？
咁我哋如何再能够看见神？
在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里面，
喺一个彼此相爱嘅教会里边，
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咁神嘅爱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
神的爱借着一个彼此，神借着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
神藉着一个彼此相爱嘅教会，
能够被人认识，
能够被人认识。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亲爱弟兄姊妹，
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期望！
这个是一个多么伟大的期望。
所以为什么我们认为彼此相爱这么重要？
所以为什么我们认为彼此相爱是这么重要呢？
耶稣说，我们如果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
约翰说，我们若是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
似乎更进一步说，
圣经再进一步说，
如果我们彼此相爱，
如果我们彼此相爱，
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了。
神的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
好像神的爱如何才能够完全被世人认识呢？
就好像神的爱如何能够被世人完全的认识呢？
借着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
就是藉着一个彼此相爱的教会。
所以这是耶稣他一个超越的身份，
所以这里是耶稣基督一个超越的身份，
把神完全启示出来，
将神完全启示出来。
因为他把神完全启示出来，
因着他将神完全启示出来，
他对于教会的期望，
他对教会的期望，
也是要让我们借着彼此的相爱，
也是要我们藉着彼此相爱，
让世人可以认识神，
让世人能够认识神。
那么在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实，
在这里还有一个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实。
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他说，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
那这一句话有三个可能的翻译。
这一句话有三个可能的翻译。
那么另外两，就除了和合本之外呢，那另外两个翻译意思很相近。
除了和合本之外，另外两个翻译其实很相近。
一个是现代中文译本翻译成说，是超越万有的长子。
一个是现代中文译本说，是超越万有的长子。
这个首生就是长子的意思。
这个首生就是长子的意思。
吕正中译本翻译成说，是首先者，超越一切被创造的。
吕振中译本话，是首先者，超越一切被创造的。
那可是这一句话如果按照希腊文原文的顺序是怎么翻译呢？
但这个说话如果按希腊文原文顺序是怎翻译的？
就是恢复本的翻译方法，
就是恢复本的翻译方法，
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
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
照字面上这样子的翻译没有错，
在照字面上的翻译没错，
但是这样子的翻译呢，如果我们解释不对的话，会产生很大的误会。
但这样的翻译如果解释不对的话， 是会产生很大的误会。
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
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
那他是在受造物之内吗？安还是不安？不安啊？
他是受造物以内是对还是不对呢？
那这样子的理解是有很大的危险啊。
这样的理解是有很大的危险。
那么所以我们如何理解这个他是受造物的首生者呢？
所以我们怎样去理解他是受造物的首生者呢？
这一句话的后面就有因为嘛，
这句说话后面有因为，
所以因为就是解释为什么字面上的他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
因为就是后面解释他为什么是一切受造物的首生者，
就是万有都是靠他怎么样呢？靠他造的，
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
讲到他跟万有之间的关系，
讲到他和万有之间的关系，
他是一个超越的地位，
他是一个超越的地位。
所以吕正中的翻译是更能够表达这句话原来的意思。
所以吕正中的翻译是更能表达这句说话原本的意思，
是首先者，超越一切被创造者，
是首先者，超越一切被创造者。
所以这个希腊文的所有格是一个从属的一个关系，
所以希腊文的一个所有格是一个从属的关系，
不是简单的用这个的把它表达出来，
不是一个简单的 嘅
这个所有格表达出来，
所有格嚟到表达出来。
然后底下用三个介系词来表达耶稣跟受创造宇宙的关系。
下边有三个介系词将耶稣同受造物嘅关系表达出
来。那在这里我就不能够多讲了。
喺呢度我唔再多讲。
啊，耶稣呢，这个万有是在耶稣的里面。
耶稣万有是在耶稣里面，
万有是借着耶稣而被造，
万有是藉着耶稣被造，
万有也是为耶稣而被造，
万有也是为耶稣被造。
所以耶稣是这个宇宙万物的这一个主宰，
所以耶稣是宇宙万物的主宰。
神是无所不在，
神是无所不在，
耶稣也是无所不在，
耶稣也是无所不在。
所以难怪诗篇139篇的作者会这样说，
所以唔怪得诗篇139篇的作者会这样讲，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脸，
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
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
我去往哪去逃避你的，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
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
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
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
所以今天当我们在这里聚会敬拜的时候，
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敬拜的时候，
耶稣基督借着圣灵也在我们的中间，
耶稣基督藉着圣灵也在我们当中。
有一天你在家里跟你太太发脾气的时候，
有一天你在家里跟太太发脾气的时候，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如果夫妻要吵架，
以前我们说如果夫妻二人要吵架，
都要等小孩睡着了才吵，
要等小孩睡了觉才好吵。
为什么？因为影响不好，
因为影响不是挺好。
但是你不要忘记，小孩都睡了，
但你不要忘记小孩子都睡了，
吵架不要太大声把小孩吵起来，
你吵架不要太大声，
但是你忘记了还有谁在你的房子里，
其实你忘记了还有谁在你的房间呢？
耶稣基督在你的房子里，
耶稣基督在你的房间里面，
我们跟同工发脾气的时候，
我们跟同工发脾气的时候，
那么好像发脾气发得很高兴，
好像发脾气发得 很高兴，
谁在看见呢？
是谁看到呢？
不单单你知我知，
不单止你知我知，
而且神也知道，
而且神也都知道。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就变成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事实，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实，
是根据耶稣超越的身份，
是根据耶稣基督超越的身份，
他是一位无所不在的神，
他是一位无所不在的神。
底下耶稣他又是教会全体的元首，
等下，耶稣基督亦都系教会全体嘅元之首。
所以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
所以哥罗西书一章十八节话，
跟一章十五节如果做对比的话，
同一章十五节去对比嘅话，
我们就看到是从创造讲到救赎，
我哋就睇到从创造讲到救赎，
从宇宙讲到教会，
从宇宙讲到教会，
从物质的世界讲到属灵的领域，
从物质嘅世界讲到属灵嘅领域。
那教会是什么呢？
教会系咩？
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
就是被呼召出来的一群人。
如果我问你若歌教会在哪里，
如果我问你若歌教会是在哪里，
你就说在71 Cedar Grove Lane，
你就会说在71号 Cedar Grove Lane。
这是若歌教会的建筑物，
这个是若歌教会的建筑物，
不等于若歌教会，
并不等于若歌教会。
有一次我跟我的师母跑到美东去买菜，
有一次我和我师母去到美东去买菜，
那有一个姐妹看到我很高兴，
有一个姐妹看到我们就很开心，
哎呀，她说这个烧肉刚刚出来呀，
她说哦，这些烧肉刚刚出来，
非常的好啊，
非常之好，
你赶快过去买一点啊，
你快点去那里买一点了。
那我问你若歌教会在哪里，
那我问你若歌教会在哪里，
就是三个人跑到烧肉的柜台的那个人，那里就是若歌教会，
就是三个人跑去买烧肉的柜台，那里就是若歌教会在那里。
我在这里不是为美东宣传，
我这里不是为美东宣传，
但是如果有美东的人在这里，等一下你要谢谢我，
但如果美东的人在这里，你一会多谢我。
所以教会是人，
所以教会是人，
不是建筑物，
不是建筑物，
也因为教会是人，
也因为教会是人，
所以教会有元首，
所以教会有元首，
正像他是万有的元首，
就是他这里说到他就是 万有的元首，
他也是教会的元首，
他也是教会的元首，
他也必须是要我个人心中的元首，
也是我个人心中的元首。
那我现在很快讲第二个大点，
现在我很快讲第二个大点，
就是耶稣基督超越的事工，
就是耶稣基督超越的事工，
他使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爱子的国里，
他使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进入爱子的国度。
那么权势就是统治权的意思，
权势就是统治权的意思。
黑暗的权势，
黑暗的权势，
就是用一个拟人化的方法来表明罪，
就是一个拟人化的方法去表达人的罪。
所以我们人犯罪的人，
所以我们人犯罪，
我们罪人，
罪人，
我们需要救赎，
我们需要救赎，
不单单是我们所犯的罪的刑罚要得着赦免，
不单止我们所犯罪的刑罚要得到赦免，
而且是我们能够从罪的权势跟掌管当中能够被拯救出来，
而是我们从罪的权势和掌管当中被拯救出来。
这个约翰一书说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
约翰一书说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
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这个世界是被恶者所管辖，管辖这幽暗世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这些是管辖这个幽暗世界，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
所以我们在世界上面生活，
所以我们在世上生活，
我们得救的人，
我们得救的人，
我们在世上仍然有属灵的征战，
我们在世上仍然有属灵的征战。
有些事情会让我发脾气，
有些事情会让我发脾气，
有些事情会让我罪恶的本性又冒出来，
有些事让我罪恶的本性又冒出来，
有一些不好的网络上的东西又让我会陷在邪情恶欲的里面，
有些网络上不好的东西让我陷在 邪情恶欲里面，
这个通通都是属灵的征战，
这些通通都是属灵的征战。
所以我们如果犯罪的话，
所以如果我们犯罪的话，
我们就是罪的奴仆，
我们就是罪的奴仆。
所以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节，
所以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四节话，
特别告诉我们说，所有犯罪的人都是罪的奴仆。
话俾我哋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
如果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
如果我们基督徒信主之后，
我们还是有可能在某一些罪里面我们被捆绑。
我哋仍然有可能喺某一啲嘅罪里边被捆绑，
那就是需要脱离黑暗的权势。
咁我哋就需要脱离黑暗嘅权势。
这个脱离是什么意思呢？
呢个脱离系咩意思啊？
原文就是拉出来的意思。
原文乃系拉出来嘅意思。
意思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自救。
意思就系我哋冇办法自救。
我们只有靠着神的恩典。
我哋只有靠住神嘅恩典。
我在粤语堂可能讲过这个故事。
我喺粤语堂可能曾经讲过呢个故事。
好多年之前，在大三的时候，我出去爬山。
好多年前我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曾经去过爬山，
那么那一条山路非常的难走，
那条山路非常的难走的，
有些地方下过雨之后那个土很松，
有些地方落了雨之后泥土很松，
你要走过去呢要怎么走呢？
你走过去你要怎么走啊？
几步就踩过去了，
你尽快几步就走过去了、
那就没有危险，
那都就没什么太大危险。
如果你很害怕，
但如果你怕的话，
你走到那里想要慢慢走，
你走到那里你想慢
慢走，你一
慢
走的话呢，一脚踩松了，
你一慢走一脚踩下去，
就有可能会滑下去，
就可能会滑下去、
所以我们那一次三十几个人，
那次我们有三十几人，
队伍拉得很长，
队伍其实拉得很长、
所以呢我走在中间，
我走在队伍中间，
我知道前面有一堆人走得最快，
前面有一堆人走得很快，
那后面也有一些人走得很慢，
但后面有些人走得很慢。
我忽然听见后面有一个人大声喊说走错路了，走错路了。
我忽然间见到后面有个人大声叫就走错路了，走错路、
是个港仔、香港来的学生，
是一个香港来的学生、
他用广东话讲、带广东腔的普通话说走错路了，走错路了，
用广东腔的普通话说就走错路了。
我大声跟他说没有错啊，只有这条路，怎么可能走错。
我跟他说没有可能，只一条路怎么会走错呢？
可是他又喊走错路了，走错路了，
他仍然大叫走错路了，走错路，
好像要哭了、
真是哭着这样，
所以我就赶快回过头去看，
于是我就掉过头去看，
原来他不是走错路了，
原来他不是走错路，
是他根本踩到那个松的地方，
而是因为他踩在那些松的，
他越害怕走得越慢，
他越害怕就越走得慢，
所以最后滑下去了，
结果就滑咗落去，
两个脚已经悬空露在外面，
两只脚都已经悬空，
用手呢，这个趴在那个地上，
两只手用手趴喺地上，
大声用广东国语说走错路了，
大声叫话广东国语话走错路了，
我赶快过去就要拉他，
我就赶紧就想去拉佢，
拉得起来拉不起来，
拉唔拉到起身啊？
因为我走的路也是松的路。
因為我所踩的路都是鬆的路，
不單單我拉不起來，
不單止我拉不到他起身，
我都快要被他拉下去，
我自己都幾乎被他拉了下去，
所以我就用很標準的普通話喊喊救命，
於是我就用很標準的普通話講話救命，
這個不是走錯路啊，
這個其實不是走錯路，
好，那麼然後我跟他說我們禱告，
我就跟他講話我們禱告，
還沒有禱告完，
還沒禱告完，
前面的有一個人聽見救命就過來，
前面有個人聽到我們叫救命就走過來，
他是一個很有經驗的登山的人，
而他是一個很有經驗的登山人，
他就趕快從他的背包裡拿出繩子，
他就在背囊裡面立刻拿了條繩，
然後綁在那個人的背包上，
就將他綁在那個人的背囊上，
他站在那個堅實的那個土地上，
他自己站在堅實的土地上，
一拉就把他拉了上來，
一拉就將他拉上來，
让我得到一个很清楚的启示啊！
让我得到好清楚的启示。
人不能够救罪人，
人是不能够救罪人的，
因为我们都是犯罪的人，
因为我们自己都是犯罪的，
我们都站在那个会松软的土地上，
我们都是站在这些会松软的泥土上，
我不单单救不了他，还要被他拉下去，
不单止救不到别人，自己都
只有一个人站在很这个坚实的土地上，
只有一个人站在一个很坚实的土地上，
才有可能把我们救出来，
才有可能将我们救出来，
人不能救人，
人不能够救人，
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
世上有很多的宗教，
都是人为的宗教，
都是人为的宗教，
都是罪人所创立的宗教，
都是罪人所创立的宗教，
那些宗教救不了人，
这些宗教救不到人，
只有借着神所启示的真正的信仰，
只有藉着神所启示真正的信仰，
才能够救得了我们，
才能够救得到我们，
所以我们需要被拉起来，
所以我们需要被拉起来，
各位亲爱弟兄姐妹，
亲爱弟兄姊妹，
今日我们有没有觉得需要被拉起来，
我们有没有觉得需要被拉起来，
我们可能有一些还在要寻求认识真理的朋友，
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一些想需要寻求认识真理的朋友，
你有没有觉得你需要被拉起来，
你有没有觉得你需要被拉起来，
今天纵使我们有一些信主很久的人，
今天纵使我们当中有信主很久的人，
我们有没有被一些罪恶所缠累，
我们有没有被一些罪恶缠累，
我们需要被拉起来，
我们是需要被拉起来呢，
我们要谦卑的面对神，
我们要谦卑的面对神，
也要谦卑的面对自己，
也要谦卑的面对自己，
那么最后呢，我必须要谈一下这个人跟罪的这个四种的关系，
最后我必须要谈下人同罪的四种的关系。
把这个讲完之后，我们就结束了。好，
呢度讲完，我哋结束。
这是奥古斯丁，他非常有属灵的洞察力。
呢个系奥古斯丁一个非常有属灵洞察力。
他说我们人跟罪有四种关系。
佢话我哋人同罪系有四种嘅关系。
头一种的是能犯罪，而且能不犯罪。
头一种就系能够犯罪，但亦都能够唔犯罪。
Posse peccare, posse non peccare， 这个拉丁文是这样讲。什么样的人是能犯罪，也能不犯罪呢？
咩人系能够犯罪又能够唔犯罪呢？
那就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的里面。
就系当初亚当夏娃喺伊甸园里边。
神给他们自由意志。
神俾佢哋有自由嘅意志。
让他们是决定顺从神。
让佢哋能够决定顺从神，
还是自己要做神，
或者自己去做神？
这是能犯罪。也怎么样呢？也能不犯罪，
就是能够犯罪，亦都能够唔犯罪。
可是自从始祖堕落之后，
但自从始祖堕落之后，
罪就进到这个世界，
罪就入了世界，
罪性就捆绑我们，
罪性就捆绑我哋，
所以我们就在一个不能不犯罪的光景里面。
咁我哋就跌入呢个不能不犯罪嘅光景里边。
可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
但耶稣基督嚟到呢个世界上，
不单单承担了罪的刑罚。
不单止承担了罪的刑罚，
更重要的事情，
更重要的事，
让我们有胜过罪的能力，
让我们有胜过罪的能力。
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说，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所以罗马书第八章说，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就能脱离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里释放了我，
在基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
所以我们就能不犯罪，
所以我们能不犯罪。
有一天在新天新地的里面，
就将来有一天我们在新天新地，
我们得着了复活的身体，
我们得着复活的身体，
我们就不能犯罪，
我们就不能犯罪，
因为取死的身体已经被改变成为荣耀的灵体，
因為取死的身體已經被改變成為榮耀的靈體。
所以耶穌是誰？
所以耶穌是誰？
他有一個超越的身份。
他有一個超越的身份。
他也有一個超越的事工。
他亦有一個超越的事工，
能夠拯救我們脫離罪惡的權勢，
能拯救我們脫離罪惡的權勢。
好，我想今天早上在聖誕夜，我就跟大家分享這一個信息。
所以今天早上我在聖誕夜我就跟大家分享這樣的信息。
我盼望聖誕節主耶穌基督降生，
我盼望聖誕節紀念主耶穌基督的誕生，
它的意義能夠完全成就在我們身上，
它的意義能夠完全的成就在我們身上。
我們禱告，
我們禱告。
親愛的主，求你繼續藉著你聖經的話來啟示我們。
親愛的主，求你繼續藉著聖經的話語來啟示我們。
我们今天听的这一些，不是只当作一些道理。
我们所听到的今天这些，不是只是当作一些道理。
如果你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如果你是不能看见之神的像，
也让我们这些认识耶稣基督的人，
也让我们这些认识耶稣基督的人，
使得别人能够让我们认识神，
使得别人能够藉着我们认识神。
如果是你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
如果是你耶稣基督救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
就帮助我们现在仍然在罪当中挣扎的人，
就帮助我们这些现在仍然在罪恶当中挣扎的人，
晓得我们是有希望的，
晓得我们是有希望的，
因为你能把我们拉上来，
因为你能够将我们拉上来。
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Amen。
好，我们谢谢姜威，谢谢主。